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3年4月22日是礼拜一。好，那刚刚五点出头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感哦。我当时是在路上开车哈，开车就比较没感觉了哈，跟4月3日那一次的地震比起来哈。那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刚才下午5:08到5:17啊，在9分钟之内啊，有连续接连的5次地震哈、哦。那震央都在花莲的寿丰乡，啊，寿丰乡就是这个花莲，你往南的话就是最大的这个乡镇吉安，吉安旁边就是寿丰哈，所以离花莲市啊，离吉安啊都非常的近哈、哦。好。那这个都是极浅层的地震，地震的深度都在10公里以内，那规模最大到 5.5， 那最大震度到4级，那地点都在花莲，那在花莲这个目前不晓得跟4月3号的那一次的这个地震的关联性是什么，这可能要有地震的专家来这个研判。好，那其实也就是这个前几天的花莲的这个地震，我刚讲说那个四月三号的时候，那天我在骑车啊，骑机车，地震的时候，我因为我没有骑很快啦，我都这个中年人骑机车就我努纳卡呢，我要骑去捷运站哦，然后呢，那骑着骑着就觉得很像这个后轮破胎的，因为觉得在晃，你知道吗？那晃一下之后呢，想说我努纳卡嘛，再往前一下，又晃了一次，连续接连晃了两次，晃得蛮大的，想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机车太久没有这个轮胎更换哦，这个轮胎破了哈、哦，落轰还是怎么样哈、哦？就又继续往前骑，怎么突然就正常了？好，因为那时候我赶着要去搭捷运，我想说反正先骑到捷运站。先把事情处理完了回来再来修摩托车，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快到捷运站了，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处理会比较好，结果没想到捷运站这捷运站的工作人员就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往捷运站外面走，我也觉得纳闷，那样呢，结果就看到那个捷运的工作人员在那边疏导，就说这个地震，我那时候不晓得地震，因为就都在骑车嘛，就是我讲的是4月3号那个时候就在骑车，为什么大家都不去搭电扶梯，都挤在外面？原来是捷运停驶。那在4月3号的这个地震的当时，我是在骑机车，比较感觉。那刚刚地震的时候，我在开车，我就没感觉了。我是听那个木华兄啊，阮木华，他在做现场直播。那阮木华跟我讲说，这个他因为他在主持这个有台的这个财经节目嘛，他就说他在26楼，他在我们楼上，我在25楼，他在26楼，他说晃得很厉害这样子的哈。好，这个也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其实像我们做媒体的哈，这个其实是应该做现场直播了哈，但是呢，现在绝大多数的政论节目啊都比较懒啊，就去做预录啊，那他们有很多理由跟借口去做预录。那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可以上字幕，好，这也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对上字幕的这个节目呢，比较可能你比较听得懂啦，或者他可能会讲台语啊，现在还是大家听不清楚。像柯建铭在立法院讲话，你要听懂他讲话也有点难啦、啊，还讲话太习惯了，也听不太懂他讲什么，要很认真听啦、啊，不然的话就要上字幕，不然你听不一定讲啥。那没关系。这个地震，大家这个来，阿志给我那个影片好不好？那个影片我们准备一下。啊，这个影片呢、啊，我是摘录这个 TVBSN 哦，他们新闻台做的这个电话连线、啊、好，我先播一下这个电话连线给大家听一下。阿志好了吗？
好了。
好，来，我等我一下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T 台的记者的，我待会再跟他解释这个电话连线是怎么回事哦。先播给大家听，他这个一分多一点呢、啊，还有点长哦。来，
大雨由
期才刚经历 7.2 强震，再加上近期余震不断，山区非常不稳定。就在刚刚，有路段已经出现土石崩落的状况，路面几乎都被大量的泥沙覆盖，导致无法通行，甚至已经淹没铁轨。中央气象署22号下午2点多针对花莲县发布豪雨特报，因为锋面接近，对流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甚至伴随打雷、闪电，也有可能出现强阵风。花莲随即也传出灾情，就在发布不久2点38分左右，核仁火车站发生土石流，造成台铁核仁往返崇德双向不通，公路也无法行驶。苏花及台九丁线65公里处也陆续有大量的土石崩落。其实不止花莲，气象署也表示，南投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另外，也针对宜兰县、花莲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下午4点，提醒民众，连日的余震造成土石松软，一下雨山区容易坍方，而部分地区地势低洼也会造成淹水，尤其出门在外视线不佳，要特别留意，自身安危。
好，这个阿志，我们让画面跑一下，好，那留这个标了。这个很抱歉哦，这个借用 T 台的这个 VS 的画面跟他们的这个电话连线哦。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做电话连线呢？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哦。当我们在新闻台处理这种新闻的时候，没有 SNG， 没有文字记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做电话连线。那电话连线是假的啦。好，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做电话连线的这个记者呢，我们叫做在家记者。啊，什么叫在家里的那个在家里？为什么新闻台要留一个在家记者，就是做袋子，他不用出去什么立法院啊、总统府跑新闻，他就留在家里呢。通常我们都会找比较资浅的，哦，刚这个还不太能够做 stand 啊、做 SNG 的这个比较不会跑线的记者，先从做袋子开始练。好，所以像这种电话连线，其实他就在这个新闻台里面。好，假装跟主播电话连线，其实这个是演给你看的啦，演给你看的齁。那就是在没有 SNG、没有文字记者在现场的时候，他只有画面啦，只有画面传回来。所以各位，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呢，是这个下午两点这个38分左右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呢，是在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这个连续那五个地震嘛，在那连续那五个地震是下午5点多，这个是下午2点多，当然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是地震之前，地震是五点多嘛？好，那你刚刚看到这个铁公路都断掉是2点多，下午2点多。好，所以那地震之前为什么铁公路都断呢？不是因为地震，是因为下雨啊，豪雨嘛。就中央气象署他这个发布这个豪雨的这些，所以花莲的铁公路这个中断呢，不是因为下午5点多的地震，因为他下午2点多就中断了。那他下午2点多为什么铁公路都断呢？是因为这个豪雨的关系哈。那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其实他那个公路的路段应该是在台九线的大概160K 左右哈。应该是在那个清水附近了，那你看到那个土石流的部分呢，啊？这个应该是他刚刚讲是应该在核仁站嘛？核仁站就是前几天我不是跟他讲说那个石头有没有短短短掉下来那边哦，和平核仁那边清水那边哦，崇德啊，好，就是说你从台北苏澳就是宜兰苏澳往南的话呢，苏澳下来就是东澳嘛，东澳下来就是南澳，从南澳以南呐，啊。正式进入花莲县的这个县界呢，其实最近这些路段的，好，不管是铁路公路呢，都非常的危险。好，包括我刚跟你讲的和平、和仁、清水、崇德、秀林、新城哈，这些在花莲市以北的这些，就是花莲跟苏澳中间的这些乡镇哈，其实都这个。铁公路的部分都非常的不好。那我刚跟你讲那个发生地震的花莲的寿丰啊，那是在花莲市以南啊。好，这个震央在寿丰，那花莲市以南。那刚讲的这个清水和仁这边是花莲市以北 它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子。那这个铁公路的这个中段呢，那公路的部分有部分路段当然他们想办法在抢通。不过你看到花莲的这个铁公路的状况，就是说它没有地震，它只有下雨而已，它旁边的这个边坡这个土石流就这样下来了。嘿，阿志，你给我那个一左一右那两张，一左一右，嘿，它一张是公路的，一张是铁路的啦。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说那个铁路公路，其实那个公路的状况还比较单纯，然后就是160 K 左右的那个台九线，就是苏花公路啦。好，大家要这个概念，台九线就是这个苏花公路的这个代号哈。好，那旁边这个有隧道的这个铁轨的部分，就是在核人。嘿，那这个核人站附近的这个整个土石流下来，那火车是一定中断的，哦，因为这个土石流开过去还得了？这个就不是地震，就是下雨而已，哦，它就出现这样的。啊，这你那个铁路那张给我全一幕一张好不好？那我们把它放大一下，让这个我们线上收看直播的朋友看得住。再强调一遍哦，这是下午两点多的画面。不是地震引起的，是下雨而已，就喜欢裸猴鸟都啊呢，啊立马好了啊，这健康，这可见它的，就是从四月三号的地震之后，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啊。只是你以为地震没了嘛，以为余震就是这样，可是它对好谢谢，这个全部就可以看出来说，整个这个铁轨呢是被这个土石流给盖掉了。好，那当然台铁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务单位当然是全力的抢修。不过这个这是边啊黑豆，哎，那个这个路况非常的不好。好，铁路的部分、公路的部分，好，那加上刚刚下午五点多又连续的这几次地震哦。好，谢谢大家，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再继续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那我们现在同步在网络直播的画面啊，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北回铁路啊，这个花莲到苏澳的这个核人段啊，那这个土石流啊，就直接淹没了这个铁轨哈。那我们上礼拜才跟大家提说，台铁的这个边坡的侦测啊，这个一开口就是几十亿、几十亿的要花哈，这不是钱的问题的哈。如果说几十亿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劳永逸吧，哈。那这个边坡呢，这个市井告警系统呢，说明年才会弄好。那这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明年它的边坡告警系统完工之前，那你去搭这个火车，那不是在跟他搏命吗？你看那个台铁，我们交通部长他们上礼拜讲什么？就我刚跟你讲说，那个落实是调到苏花公路，再谈到铁路这边来，好，然后他说那个不是这个高风险的市井区，我就听得快昏倒了。不是高风险的地段有落石掉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再讲一遍哦，不是高风险的路段有落石掉到铁轨上面来，那这不是开玩笑吗？好，所以我跟各位讲哦，这个问题哦，哎，来阿志给我另外一张来。好，这是在我们花莲的这个木瓜溪啊，嘿，说在地震之后哈，这个林务单位啊，他们发现有堰塞湖啊，在我们这个木花莲的木瓜溪啊，就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地震啊。哦，地震之后哈，看见哎呀，这个是堰塞湖，看起来很漂亮。很漂亮啊，就是看画面很漂亮啊。你们是够跌宕啊，是够落后哈。它堰塞湖如果溃堤或什么的哈，我靠，这台积够大掉啊。好，它就等于是这个地震的之后呢，在山区啊，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些问题，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花莲的这个铁公路的这个这么的脆弱哈。包括你看到这个木瓜溪的这个上游有出现这个堰塞湖的状况，这些东西都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花莲的这个灾后重建啊，很迫切啊。好，那就还在地震啊，那刚刚下午五点多还在地震啊。好，那也不晓得怎么就这 我各位听众朋友，我讲这个我比较抱歉啊，就是说你就花莲的乡亲而言，他要往返主要花莲的交通动脉，要么就是北回线，要么就是苏花公路，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因为你不太可能说我故意往台东那边开，台东、屏东、高雄，绕一大半圈的台湾，再绕到台北来，不可能嘛。好，那你说你要走中横，你要走台八线啊，台八线也不通啊。台八线有通吗？台八线就算有通，我跟你讲了，台八线就是中部横贯公路叫台八线哈，台八线跟台九线的状况哦，半斤八两了。台八线的状况不会比台九线好了。好，当然他们的地形地貌不一样，但是台八线也是这个非常的脆弱哈。经过这个之前的地震，还有这几天的下雨，台八线也不见得好走。所以花莲的这个交通哈，那这我们回到那个一左一右。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北回线嘛，就这个铁路，还有台九线的这个苏花公路。但是呢，在你没有地震的情况下，你只是下雨而已，它台九线就断了、啊，对不对？那北回铁路也断了、啊。好，那因为这个核仁站这个铁路的部分，是因为那个这个列车长啊，应该讲司机员啊，他非常的机警哦，他停在隧道，他没有把火车开出来。好，他发现前方状况不对，他就这个紧急停车，算是这个逃过一劫。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整个苏花公路跟北回线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去通车，那你就是在跟他对赌啊！各位听众朋友，我讲这样合不合理？就你没有办法保证他已经都处理好。就我刚讲的台铁的这个边坡的告警示警系统，你买了没？没买？你装了没？没装？你搞什么鬼啊？哎、欸，我们要买的，我们明年就弄好了，明年就弄好了。那我明年北回线在通车吗？是这个意思吗？那你明年之前，你的边坡弄好之前，我搭北回线如果被落石砸到了，你要国赔我吗？政府要负责吗？哈，谁要负责？啊，都跟你讲，就还没有装好，你就要跑去搭北回线，怪谁？你自己黄一干完呢，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很不负责啊，很离谱啊！就我用这两张图告诉我跟各位讲哦，我传给阿志那个地震的图是我要进主控之前才传给他的，我才看到中央气象署的那个资料。这两张啊，这两张图，你现在看到这两张图是我在 T 台录影之前我就抓好的图，我本来就要谈这个啊，我本来但是。五点多又发生地震，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三点多就已经看到这个状况，我就要谈这个。没想到五点多又来一个连续的这几个地震，好，这个实在是，哎，我觉得嘛，我们再慢慢来。啊，这个有那个立法院那一张，好，单张的那一张来，立法院的这个，嘿，我们待会再来准备播傅昆萁那个哈。好，给我第三标来，哎，我们看到立法院啊，今天这个司法委员会啊。这个蓝绿啊，好有吵成，那黄国昌比较没有那个，黄国昌只有跟这个柯建铭对骂一下哈，比较没有什么新闻。那主要就是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攻防啊，好，这个大家在朝野，在这个你现在看到这个镜头就是司法委员会的这个画面呢、啊，就吵来吵去，然后骂来骂去，然后就散会了，好，最后结果就是散会啊。好，那这个所谓的当然。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民进党也有推民进党的这个党团的版本哦，大家吵来吵去啊，好，那就是吵给你看了、啊，打假球啊，好，那花莲的重建呢，不是说提什么特别条例吗？那到底要不要审呢？到底什么事情比较重要？就各位听没有？就这样讲，就是说，到底哪一件事情才是当务之急啊？譬如说。这个礼拜呢，傅昆萁要率领国民党的立委到这个大陆，到北京去做这个参访，很重要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前几天马英九不是才去吗？马英九的代表性跟重要性会输给傅昆萁跟国民党的立委吗？不可能啊！你傅昆萁，你带这些国民党立委去，你见得到习近平吗？理论上你是见不到啊。你理论上你应该是见到国台办主任啊。 啊，顶多顶多我看王沪宁也不太可能，王沪宁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不太可能去见国民党的，王沪宁见国民党主席还有可能，王沪宁接见国民党的总召这个啊，位阶也不太合适啊。好，就是他们讲的，他们也非常的注重这个对等跟这个相互的这个位阶。那你去干嘛呢？就我不晓得傅昆萁他为什么很坚持一定要带领国民党的立委到大陆去访问。你看马英九去访问一个礼拜新闻就没了、啊。以马英九习近平亲自接见这样子这么高规格的礼遇，新闻一个礼拜就吃光了，那你国民党立委能干嘛呢？对不对？那你现在看到说在立法院的这个议事工坊啊，好，那阿志给我第四标，就你这国家这么，跟你们在吵什么呢？你在吵什么国会改革啦、啊？然后什么我提散会动议，你怎么你不见什么？你们在吵这到底要干什么呢？啊，就演给你看，玩给你看。其实我们国家百废待举啊，这都没事情做吗？你怎么会以这个为乐呢？好，我的民进党跟我对着干，那我也跟他对着干，看看民进党比较烂还是我比较烂，那大家在比烂啊。那提的那些法案用看就知道违宪的，硬要提，你到底是在想什么？你大法官那一关你过不了啦，你基本是低立法院低，这个就这样逞凶斗狠，你知道吗？打个家呛毒啦，呛虾啦，然后觉得很像自己我就厉害，我人比较多，我票比较多，好，非常的得意啊，这没有意义啊。因为我就跟各位讲哦，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啊。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民党你不是执政党啊。所以韩国瑜跟傅昆萁的观念大错特错，他以为我是执政党，你是在野党啊。你不是总统，你也不是行政长，你的工作不是这个啊。大家说我要拼国会外交，没有，外交不是你负责的，你怎么负责外交？你又不是外交部长，外交跟你屁事啊。对，大家都把自己的角色给乱了嘛。那你那个国会改革，我就跟你讲，那个叫做国会扩权啊，那个不叫国会改革啊。你五权分立好，三权分立好，你这个东西，你立法权，哎，我跟各位讲哦，我当然知道国家很乱，可是国家很乱呢，并不是国民党造成的、啊。你不要想去救大家，因为你没有获得选票的授权呐、啊。当选总统的是赖清德，不是侯友宜啊。执政党是民进党，不是国民党啊。在立法院是没有执政党的、啊，应该这样讲，就是说立法院的，就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执政党，就叫民进党啊。虽然他在立法院是没有过半，他在立法院的席次比国民党少几席，可是他还是执政党啊，对不对？执政党就是民进党，蔡英文当总统，民进党就是执政党，赖清德当总统，民进党就是执政党啊。啊，不然为什么叫朝小野大？对不对？他为什么叫朝？他就是执政党啊，那野你就是在野党啊。那、啊、你怎么会一天到晚我要外交，我要民主基金会，好，然后我国会要改革啊，你就跟民进党那边玩，你到底在玩什么呢？好的，给我傅昆萁那个影片来。来，我们来看看傅昆萁今天在立法院的表演齁，这个标准就是表演。我们看傅昆萁讲什么齁，来。
柯总召啊，你真的疯了，你真的疯了。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疯了。到今天为止你还想占领立法院，人都没有啦。民进党做的就是议事规则，在野党做的就不是议事规则，还有脸在这里讲民主？
好，这个小编当然这个啊、哦，使尽全力在帮傅昆萁啊做特效啊，好、哦，这呛这些东西，这什么意义嘛？这个跟泼妇骂街有什么不一样？你看的你会很有感吗？啊，这我们再一遍好不好？来，我们再听看一次傅昆萁的表演哦，来。
柯总召啊，你真的疯了，你真的疯了。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疯了。到今天为止，你还想占领立法院，人都没有啦。民进党做的就是议事规则，在野党做的就不是议事规则，还有脸在这里讲民主？
那枪在是不重要？这国民党到底这包括傅昆萁跟韩国瑜，你们的角色是什么？你们是立法院长跟最大在野党的党团总召，你忧国忧民什么呢？那老百姓授权给你们的是什么？就是你就去当立法委员啦、啊。好，然后立法委员互选，然后选出韩国瑜当立法院长，那你就当立法院长啊。你不是总统啊，你也不是行政院长啊。未来四年，从下个月520，未来的四年，执政党还是民进党啊。你国民党在立法院多个几席，加上这个民众党的八席可以过半，你过半推那些法案的那些修改有什么用呢？他就跟你讲说他不见得会做啊。啊，我去年是不是告诉大家说，最重要的就是总统，总统是母鸡，母鸡谁赢了就赢了。我去年跟你讲了一整年，谁赢了就是赢啊！赖清德40%也是赢啊，他没有过半啊，他自己的总统选票没有过半，他民进党在国会的席次也没有过半，他还是总统啊。那你国民党输的就是输的，那你就是输的啊！那你要改革什么呢？我不太理解，因为从朱立伦2015年他把朱柱姐换掉，他那时候要选总统，他自己下来选，当然已经，我跟你讲了，2016的那个总统大选，国民党推谁出来都不会赢啊。朱柱姐选也是输，朱立伦选也是输，吴敦义、王金平谁出来选都是输，输多输少而已，那个不重要啊。你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输是应该的啦。你2014九合一六都胜一都，你2016选什么呢？对不对？国民党那时候办党内初选选总统，没有人敢领表啊。唯一符合领表资格的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朱柱杰，一个是杨志良啊。其他人都不敢领，连领表都不敢领表啊。你就知道国民党那些叉叉哈，多可笑啊！可是你看，2020韩国瑜要选的时候，多少人要选？2018韩流赢啊，然后2020要选总统了、啊，国民党一堆人要选啊。有没有朱立伦、吴敦义、郭台铭、打开东西没算啊，王金平也想选啊。王金平那时候他的那个罗罗还讲说，我们有30万的联署，那你们提出来大概乒乓姐，中选会都还没登记，你会有中选会都还没有公布那个联署程序，你哪来的30万联署啊？无知啊。联署不是你拿一张 A4 就可以联署的，你懂吗？你要参加联署，比如说你要联署罢免谁，或者你要联署谁选总统，要去跟中选会申请登记，程序准了，他有特定的表格发下来，填在那个表格上面的才算呐、啊。连这都唔知在欺骗社会，哦，我就不晓得你那些政治记者起叉叉吗？王金平的罗罗讲什么你就写什么，这你们这样还好意思当记者吗？连这个都不懂，你也在跟人家当记者？邱西朗什么？你有30万的联署，八字都还没一撇，就是30万，你拿出来啊！你唬谁啊？这要叫你算的时阵，没人敢算啊！形势大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跳出来要选啊，这个就是国民党啊！你2016那时候朱立伦的时候就推国会改革，推到现在。那个不会动的啦，啊！你的几刚几刚干的，什么乌贼乌黑，我不晓得你这个主轴是什么。就我刚才讲嘛，国家百废待举，最重要的事情是国会改革嘛。其实那个叫国会特权，那个不扩权啊，不是国会改革。你国会的扩权有那么重要吗？你立委的素质是什么？待广告回来之后，我来谈一个各台都不会谈的题目啦。好，因为大家都不想谈，因为已经谈了，谈了八九年有了。好，他从上上届立法院哈，就有人开始在搞这个东西呀、啊。如果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立委啦，哎，这国会改革，我跟你讲实在话，我没有改变我的立场。现在立委的素质哈，不配扩权， 我们先进广告来。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其实这一届的立法院是第十一届，第十一届。那国会全面改选之后，第十一届的这立委只有三个党，就是蓝绿白三个党。这三个党的立委113个，我的观察跟评价就一般般啦，一般般。好的立委不多，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或是民进党，这个值得称赞的立委没几个。那滥竽充数啊，乱七八糟的胡搞瞎搞的一大堆啊。立委113个好的没几个。真的，你蓝绿白名单摊开看，魔鬼也会看靠的。好，那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这个啊，这个前几年啊，有一个股市的炒手啊，好，叫做钟文志。那这个黄国昌的小编把那个钟写错的，把它写成金铜钟，其实是金重钟啊，钟文志。那这个叉叉是干嘛呢？他就利用那个 TDR 好几档，那坑杀在那边炒作股票，细节我就不谈了。那这个叉叉呢，这个捞了很多钱啊，因为炒股赚了很多钱哦。结果呢，这个被重判17年6个月啊，这还没有定验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司法要拖这么久啊。这几天我们看到有法官、书记官，因为其实对我社会记者而言，那个都是20几年的旧闻，我一点都不想谈啊。我们20几年前就，那时候那个时候闹得比现在更大。20几年前，这个要问达哥就清楚了。台北地院有个法官也很不幸，也是过劳，那时候闹大了，那比这个还有名啊。那士林地院这法官是比较很遗憾的，那后来有个书记官，这个也生病了，这个送医后来也救不回来。我回来讲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叉叉被判17年6个月，他动用了很多关系呀。好，我看就知道，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做记者之前，我是在做广告的，所以你们在媒体上面玩的业配跟植入都逃不了我的法眼。那这个钟文志呢，他花了很多钱，这看就知道要砸钱了啦。好，你不砸钱，就跟那个李恒龙有没有收购案的那个李恒龙，你不砸钱是动不了，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我先讲立法院外的，还办了很多座谈会啊。好，因为他炒作的那个股票叫做 TDR，那个什么信托凭证，那个可能要问有买股票的，问阮慕华跟陈凤馨比较了解。那他们现在在吵什么，就说 TDR 不是股票啦。好，那这个证券交易法呢，没有把 TDR 写那么清楚，所以我应该无罪啊。还有这样子的，我听滴滴滴叉叉，你有没有炒作是一回事啊，这跟你那个进那个你没个傲的对吧。那我讲重点，他就策动的很多那种大律师啊，还有法院退下来的院长啦、法官、厅长哦，出来开座谈会啊，开座谈会要钱呐、啊，好、哦，那你每个人车马费不可能给那种2000、3000的，谁要来？对不对？我是大律师呢，我是退休的院长呢，你今天开座谈会请我来，对不对？你看那个统神接一个代言就20万呐、啊，凭什么啊？我跟你讲哦，那个都没有人在算签的啦。你这真的要跟人拜托这款座谈会，那个是要卖我的这个面子啊！我是叉叉法院退休下来的院长，我是叉叉大学的法律系主任，你嘛好了，我来参加你的座谈会，你算命寄乎你嘞，对不对？好，那现在座谈会办了要怎么办呢？你要媒体要曝光啊，不然你自己找一个饭店开座谈会，谁知道？你要拜托媒体来报道，这是要干嘛？这个时候就要买广告啦。这个就是要找那个报社、电视台，好，专门做业配植入的单位，你要给他钱啊！你不给他钱，他哪可能帮你做？利息踢笑，就跟傅昆萁在当花莲县长的时候，为什么买花莲的驻地记者去做专案？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啦。刚我几点管啦，公婆现在无给打啦， 啊，那大家了解不？这你看不懂的，就是看不懂。那像我们这种圈内看到，哎呀妈好了。那这个中文字呢，他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上面，要行说一个社会的舆论嘛。他花了很多钱办座谈会，然后买那些好、哦、这个广告啊，什么自入什么的呢？那另外一个战场在哪里？就是立法院呐、啊。因为我刚讲嘛，你证券交易法你要看法官怎么认定嘛。好，那这个可不可以溯及既往呢？这个也很奇怪，反正他官司就拖在那里嘛。好，其实17年6个月早就可以抓进去关了、啊、他就一直在打拖延战嘛。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讲立法院齁。我刚讲现在是第11届嘛，对不对？第11届。第9届啊，民进党的立委就开始在瞧这个事情。哦哦，这个证交法齁、哦、入人于罪啦，冤狱啦，这个齁、哦、司法不公啦，这个对中文字这样的，就民进党的立委，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些法律人，退下来的院长、庭长、法官、检察官、大学的教授、法律系的系主任那些叉叉，我跟你讲齁、哦、有一狗票人在帮这个人讲话，帮这个炒股票的中文字讲话。那这个人为什么被馆长跟黄国昌盯上呢？因为馆长跟黄国昌认定啊，这个中文字他是一个黑道帮派的幕后金主啊。这馆长跟黄国昌就认说你就是金主啦。啊，馆长前几年不是被人家开枪吗？就是这个帮派开的。馆长就很怒，你知道吗？来来来，准备馆长那给我。来，我们看看馆长在搞什么。馆长很生气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帮他讲话？一直就演哎，好了吗？好，来来来，我们来听听看。馆长的这个，那很多那个哔哔的就是馆长在骂脏话。馆长很生气的，我们来听听馆长讲什么。来，又卡住了，不会吧？哎呀，真的是烂到爆！来来来，
清德还没上，赖总统，你别救蒙你啦，赖清德总统，你的立委，你民进党一直要帮黑帮，都不帮人民修法，整天不知道干嘛。有谁？蔡益瑜、林黛华、何新淳、吴佩益、王世坚、黄杰、赖慧媛、王惠美、郭丽琴、徐富奎、张亚玲、邱志伟、陈飞婷、陈冠廷、哦、都很有名的这些人，好不好？常出现
又卡住，抱歉，惭愧了，这不知道是哪一个烂电信的那个，来来来，啊，这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哎，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一下我剪在哪里，好，再来一次，来。
赖总统，你别救蒙你啦，赖清德总统，你的立委，你民进党一直要帮黑帮，都不帮人民修法，整天不知道干嘛、啊。有谁？蔡益瑜、林黛华、何新淳、吴佩益、王世坚、黄杰、赖慧媛、王惠美、郭丽琴、徐富奎、张亚玲、邱志伟、陈飞婷、陈冠廷、哦、都很有名的这些人，好不好？常出现的时候，全部都民进党，所以也才会有上一届于天再次提出个案修法。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新国会既然再一次有人提出如此可耻的个案脱罪修法，有没有看到？
馆长 keep up 的。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一届是第11届嘛。好，他刚刚馆长有念的齁，这个他在干掉就是那个蔡益瑜啊。好，那上一届是第10届，领衔提案的是谁呢？就是 Tene 啦，于天啦、啊、路边一颗那个于天啦、啊、于大哥啊。于天上一届是立委，所以第10届也是民进党提的。然后带头提案的是于天。好，那第9届呢，第9届民进党带头提案的又是蔡益瑜啊。好，蔡益瑜就是蔡启芳赢件啊。好，当年的立法院三宝蔡启芳赢好生啊。我想请问蔡益瑜齁、哦、你身为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你为什么一直要帮他修法 啊为什么这个法不过诶、欸、你看到、哦、第九，这现在是第11届嘛，对不对？第9届、第10届、第11届，民进党已经连续三次要拼这个法要过了、欸，对不对？连三拉三啊，连三拉三是几代还要求。那我们看馆长他，因为他很生气哈、哦，王美惠啦，不是王惠美啦，你是馆长，王惠美是管定，王美惠是民进党的立委，因为馆长气急攻心哈、哦， 这可能任督二脉被损哈。然后陈飞婷没有陈廷飞，咱们陈飞婷那些陈廷飞叫我苗栗人，陈廷飞陈廷飞演过妈祖呢。你是你这边陈飞婷欧北来，那馆长陈冠廷很有名哦。我听你讲，陈冠廷是谁？我跟你讲，陈冠廷是谁？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我跟你讲哈、哦，他爸叫陈明文呐、啊。安内贡不是较近，什么陈冠廷很有名？我听你欧北贡馆长。陈冠廷齁、哦、之前在哪里当幕僚，你去问黄国昌啊。馆长你去问黄国昌问说诶陈冠廷陈慧文说那是陈明文人家嘛，对吧，陈明文人家齁、哦。啊以准地带做幕僚，他之前在台北市政府当幕僚啊。啊当时的台北市长叫做柯P啊。这样可以吗？馆长，你在盲目的支持柯文哲，我也没什么兴趣啦。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署的齁。提案人蔡益瑜跟林黛桦齁、哦、林黛桦这地方没给干扰倒。林黛桦齁啊我这样讲我比较抱歉啦齁。因为林黛桦的爸爸也是这个政治人物齁。我这样讲我不卡拍谁齁卡降款齁。林黛桦你要汲取你爸爸的教训啦。这地方没立马被干扰差回来的，我们看这个联署何心存。何心存，你不是台中的立委吗？你不是要选台中市长吗？你要去扯这个事情吗？吴佩益，你第一次当立委你就去跟人家联署这个哦。吴佩益，这个中文字炒股票你到底是知还不知？哦，这个我也很诧异的哈、哦。王世坚，大概攻击大队，哎、欸，那个馆长，你上次不是讲说民进党立法院你只推荐两个人吗？一个叫林淑芬，一个叫王世坚吗？啊、你念到王世坚的时候你是忘记的还是害怕想起来？我们看还有谁。黄杰，黄杰立马可以跟他道这边啊呵。赖慧媛，这是台南的立委齁。王美惠，这是嘉义耶。郭玉琴、啊、郭玉琴，你不是学韩国瑜爬树吗？你不是演艺圈的吗？你对政教法有了解吗？你是怎样一个啥？人家叫你签你就签喔、哦。啊你不是演那个什么万老师啊，你算了吧你。你去干什么立委啊？去帮坑杀蔡兰竹、坑杀股市的这个炒股票的人去帮他脱罪啊！啊，你做这立委起来就闹鬼哦！来，徐富奎不认识，张雅玲我也不认识，邱志伟是高雄的吗？陈廷飞这个台南这个不认识不行，陈廷飞哦是民进党台南市长热门的人选呐、啊，只要他把林俊宪干掉了哈。诶陈培宇是想啊我不认识。诶陈冠廷是陈明文的好生嘛。陈秀宝我认识他爸爸。陈秀宝我不认识啊，他爸爸比较有名齁、哦。陈俊宇是宜兰是的。因为宜兰跟我们花莲一样只有一个立委啊。那是宜兰国民党加民众党的立委的票是赢这个的。好，但是就是蓝白分裂嘛，所以让这个陈什么陈俊宇当选了、啊。提案领衔提案的是蔡益瑜跟林黛桦，后面有15个民进党的立委联署，总共17个。来给我第二标来哦，对，已经到第二标。来，那蔡英文跟赖清德呢？你就看到民进党的立委连续三届连三拉三，每个被他来阿志在下标，他完全不顾社会观感啊！我跟你讲哈。这些年卡到 TDR 这一条的判最重的是谁？就是中文字啊，这个就是标准的量身定做啊，我就是硬要变这条啊。然后那些帮中文字讲话的，不管是律师、法官、大学教授、立委讲的都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司法要公平什么的，通通都在唱高调、打高空啊。立委有多脏，你看懂了没？明天见，拜拜。就爱点你 UFO。